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我们想到主啊，真的是每一次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都想到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是何等奇妙的救恩。你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你让主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所犯的一切的过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想到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基督里头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想到我们在里面有着这样子一个全新的生命，想着我们的人生因着主耶稣基督有全然的不同，也想到我们跟主你有何等亲近的关系，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可以到你的面前，通过耶稣基督跟你已经合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主你自己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今天来教导我们，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进入主你自己的真理，更深的进入到耶稣基督恩典的海洋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次我们继续讲这个罗马书第五到八章。我这次用一个题目，这个系列一直是用这个题目叫死里复活这个题目来讲。如果在讲的过程当中的话，我想我们大家慢慢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我用这一句话来概括罗马书这五到八章的内容。其实特别是讲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已经跟他同死了，已经跟他复活了。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会看到罗马书里头讲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当然我们在讲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只是把这些经文当作一个好像神学理论在讲，我们也想通过罗马书让我们来认识到神到底通过耶稣基督怎么样帮助我们人今天来解决我们人所面临最深的一个问题，每天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我想到这次就是在前段时间回国的过程当中，我去了一次上海，跟那个就是岸村见了一面。后来他就带他一个朋友来，就是他以前跟他分享过一些福音。这位朋友呢跟他在工作上有一些就是其实也有一些蛮熟悉的吧。然后他就是在上海，现在你知道年轻人在上海这样子的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工作的话，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压力的。当然房子都是天价都不用考虑了，对不对？但是就是面对工作上的很多的要求啊，因为中国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人，好的工作呢又是非常有限，所以每个其实就算你得到了一个好的工作，那上面都有很大很大的压力的，因为有很多人在跟你竞争客户呀，就是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很多的竞争，所以他就有非常大的压力。然后我这次我跟他分享的时候，我一开始我们讲了很长的时间，我就一步一步的讲神到底怎么样帮助我们，到底怎么样帮助我们。其实说到底啊，当然中间分享了很长时间，中间就在讲神其实帮助我们，他是通过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他不是让我们所想象的，我们像求神拜佛的话，我们就会想到说我到一个庙里去拜一个菩萨也好，拜一个什么拜一个神明也好，拜完了以后他就祝福我的人生。其实我还是我，对吧？我还是同样的我，只不过他是个外来的这个冥冥当中的一个力量，让我这个原来的这个人得到帮助。很可惜的是，很多基督徒面对神的时候也是这么一种观念，觉得拜神就是说我还是这个我，但是过后呢他在祝福带领我的人生。其实这个完全是一个很就说是很不合理的一个想法啊。就像大家以前说拜偶像的人今天这个就是那个强盗呢去拜偶像，他希望什么？他希望他去抢银行的时候又能够抢到很多钱，又不被警察抓，然后过后还可以逃之夭夭，对吧？那银行家如果去拜偶像拜什么？那自然是银行不会被人抢，对吧？所以如果我还是同样的我，只不过去找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神明让他来帮助我，这个神明啊跟黑社会的老大就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从自我的利益出发来要求这个神为他做这个做那个。而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要求，其实就像刚才强盗和银行家他们的要求彼此是矛盾的，所以用这种观念去 拜偶像也好，拜上帝也好，其实非常不合理，非常愚蠢的一件事情。我就跟这位朋友分享说，神帮助我们真正的是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来面对我们人生当中一切的困难。然后呢，感谢主，那天跟他分享，他其实因为岸村以前跟他也有相当分享，他其实领受不错的。然后我们那天就带领他带领他领受圣灵，按手给他祷告领受圣灵，他讲方言。然后过后呢，没有几天我就收到他一个微信，他就说，哎呀，这几天真的是感觉到非常不一样，感受到神的恩典。他没有讲很多的具体内容，但是这就是他发给我的微信。又隔了大概一个多月，我都回来了以后，他又发了一份微信，他就说自从那一次跟他分享之后，然后就是祷告之后，他现在觉得他看事情非常不一样，看不管工作上的事情还是生活当中的事情，往往一下子就能够抓住重点，抓住要点，所以他非常非常高兴有这样子一次机会啊。所以呢，其实我想在这个例子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如果有人真的能够明白啊，上帝帮助我们是把他的生命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我们就知道啊，如果里面有耶稣基督，有神儿子的生命，这人生的没有任何问题可以不能够面对的，不管是身体的健康上面的一个问题，还是指我们人生当中面临工作上的压力，就像这个年轻的朋友所面临的。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接下来继续来看罗马书这几章。罗马书呢，其实这几章啊，五到八章，我可以说罗马书的五到八章，当然你可以说整个罗马书，但是中间核心的这几章是基督徒信仰最核心最核心的部分。但是如果你去通常去问基督徒的话，大家都觉着罗马书的这几章是非常晦涩难懂的，因为这里头所讲的一些观念啊，大家用一般的这种观念来解释都解释不通的。因为基督徒通常相信，就像我刚才讲这个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通常都相信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人都是罪人，但是呢，我接受耶稣基督，我就蒙了恩典的，我还是罪人。但是如果你去看罗马书这几章，明明显显就不是这么讲的嘛，对吧？因一人的犯罪，众人都成了罪人；因一人的义行，一次的义行，众人都成为义了。你看没有？众人都成为义了，这就跟大家平时所想的想法完全不一样。这就为什么大家觉得这晦涩难懂。但确实啊，如果这几章在你的心目当中有个非常清楚的观念啊，你就真正的把握了基督信仰最核心的部分。而这里头要想比较清楚啊，真的清楚的明白这几章是讲什么啊，就需要知道圣经里所讲的一个观念，叫灵魂体的观念。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经里头这些观念啊，往往都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什么难的。但是呢，难的之处在什么地方？难的之处在于他讲的这个非常简单的观念，但是我们天人固有的那个观念呢，是跟他非常不一样，而且是相反的。所以就算我头脑听明白这个简单的观念，当我看问题想问题的时候，我马上就怎么样了？换回天然人原有的那个跟圣经相反的观念了。所以呢，你就看不出圣经要你所看到的东西。这个灵魂体的观念啊，其实很简单，它就告诉我们人是分三部分，就像帖撒罗尼迦第五章二十三节这里讲到的，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他说使你们全然成圣。全然成圣，一个人整体全然成圣，它里头有分三部分，灵与魂与身子，这就讲得很清楚。这个就跟我们中国人所平时也常常熟悉的一个词叫做灵魂有关系。但我们中国人想灵魂的时候，当然我们有不少人可能是无神论的观念，灵魂就不是很好定义了，最多把它定义成精神世界，然后人死了灵魂就不见了。但是如果一个人相信灵魂是永存的话，也只能想到这是我们里面的这个精神世界，身子当然就外面的物质的这一部分。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这里也讲到说，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他的意思魂和灵是不一样的，神的话可以怎么样，他说 piercing as far as the division of soul and spirit. Soul and spirit, 灵和魂之间有个分开的一个地方，神的话也可以进入到那里头，把这个东西分开。所以这些东西都，这些经文都很清楚的讲到说，灵和魂是不一样的。其实用这几个示意图就很容易明白啊。圣经的观念就告诉我们，人分灵魂体三部分，身体当然是我们外面每个人我们看到的就是身体，里面呢有灵与魂。他中国人说灵魂的话，你可以说把这两个都包括在里头了。我们身体用来接触物质世界，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灵呢是用来干什么？接触属灵的世界。如果要是有这么一个观念呢，突然属灵的世界啊，就对我们虽然是陌生，但不是那么陌生了。因为如果我没有这么一个观念的话，当大家说到属灵的世界，讲到神、天使、魔鬼这些东西，或者大家所说的被鬼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但是如果讲到有属灵的世界的话，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它跟物质的世界是有关系，但是不同的。这个不是人用肉眼直接可以看到的，不是用手可以摸到的，但是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一个属灵的世界。还有一个示意图就是用这个好像树一样的灵呢，就好像树这个图以下人看不见的那部分，这个树根，然后呢体就是外头大家看的最清楚的这些树枝、树叶，还有它所结的果子。然后魂呢是中间这个树干，所以是用来连接什么？连接灵与魂的。这个呢，你如果有了这么一些观念啊，你去看圣经里头的一些话的话，其实呢就比较容易形象的理解圣经在讲什么。比如说罗马书第十一章，他这里讲到所现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然后底下说什么？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这个地方虽然不是在讲灵魂体，本身不是在讲灵魂体，但是他所讲的这个观念，用灵魂体去看，就是非常非常清楚明白，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如果整个魂和身体都是被根所支持，对吧？地上的这一部分都是被地底下的根所支持。如果生命都是从这里而来，只要这个根成为圣洁，这上面被托住的也随之成为圣洁了。随之成为圣洁，这是圣经里头的观念啊。而且圣经里头也讲到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看没有，成为一灵，就意思说我的树根就好像这棵树的树根怎么样，成为圣洁了。是不是跟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其实虽然在讲不同，就是描述不同侧面的事情，但是用灵魂体的观念一看，就非常清楚明白他在讲什么。然后还有一个呢图画呢，我更喜欢用这个图画，因为当你用树根的时候，它其实也很传神的描绘了这个意义，但是它没有表现出来。这里头啊，就好像我用这个冰山的这个比喻，它所讲的这个灵并不是一个小小的树根而已，它所讲的圣经里头这个观念，所有物质的世界里头的东西都是从属灵的世界所衍生出来的。所以物质世界不像大家所想象的，好像我们人生在这个天然人里头，我们看所有的世界就这个物质世界，属灵的世界就算你讲都觉得好像虚无缥缈，而且微不足道。但是如果你用这幅图画的话，你就知道圣经里所描述的一切的物质的世界就好像这个冰山上的一个小角一样的，然后整个被托在也漂浮在这个属灵的世界里。所以就描述这么一个观念啊。然后呢，另外一个观念比这个稍微要复杂一些，但是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这个灵魂体在我们人这个身上怎么样来是具体运作的。这个我们在过去有一个系列，应该15年的时候有一个系列叫《我的心》，那个系列很详细的讲解过。我在这里只是把其中的几个片子拿出来看一下，就是灵魂体这三部分，对吧？刚才是三个圈圈，现在也是三个圈圈，但是现在呢，刚才这叫好像串联的一样的，这在讲什么？这在讲就是说我们的人分灵魂体三部分，灵魂就是我们的内心世界，魂是我们的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 是怎么样产生的，取决什么呢？取决内心所相信的话语。我内心相信我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我的自我意识。就像有的人，他觉得他自己很聪明，在他的心目中，他觉得他自己很聪明，他就是内心里头相信这么一句话，很有信心，对吧？还有人觉得自己很笨，他相信什么？他就是内心里相信自己很笨，所以今天做什么事情稍微做做他就放弃了，觉得哎，我反正是学不懂了，我反正搞不清楚了，对吧？所以每个人内心里头其实都有一些很关键的你我所相信的这些话，这些话其实往往都是很简单。如果你能够作为一个人哦，你能够清楚的知道我内心里头到底是在相信什么话，如果那些负面的话、负面的思想，如果有个办法能够把它解决，这一个就非常非常的彻底的改变了我们人在地上的一个生活。你就想想，今天如果一个小孩子他是很没有信心，就像刚才说的，他觉得自己很笨，那父母呢也看到说，哎呀，他就是缺乏自信心。如果他真能够相信，真能够有信心说我能够把事情做好，我其实只要我不是真的笨，是我没有花那个功夫，我如果一点真的是踏踏实实把那个功夫花下去，把这个事情做了，其实是可以做好的，而且熟能生巧，一开始可能费劲一点，越做越熟练，你不笨。但问题是什么？问题如果这个孩子相信不了后面父母希望他所相信的，那他的生活就得不到改变，他的人生就得不到改变。所以今天非常关键的就是改变这个内心所相信的话语。按照上帝所设定的，如果一个人内心所相信的话语，就是内心所相信的话语，他会整个的营跟我们的灵魂体三部分作用。上帝所希望什么？所相信我们内心相信的话语跟他所赐给我们的那一个生命一模一样。这就我刚才说，我刚跟那个朋友谈了很久，就在谈什么？就在谈神怎么样帮助我们，神怎么样把一个属灵的生命给我们。这个朋友是弟兄了，他已经接受了主，已经重生的基督徒了，我就在告诉他说，这个生命你其实一直都有了，当然你重生的时候就有了，其实再仔细讲一讲，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把这个生命就做成了，我们在地上重生的时候我就接受拥抱了这一个生命，我就然后就接下来讲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生命活出来。那根据神的话是什么？跟神的圣经所启示，就是你内心所相信，原来我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头，原来圣经所说我们被放在神里面，是我们被放在基督里面，是神把我们放在那里面的，而且又让他，就是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救赎。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活在我里面的这个生命是我人生一切的叫做资源，用来面对解决一切问题的这个资源就在这里已经得着了。如果能够这样的话，灵里的生命自然就释放出来，它就怎么样？它就改变了我们的魂的状态，它也影响我们身体的状态。这就是圣经里所告诉我们神所帮助保守我们的方法，所以他才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内心里所相信的话。所以他才告诉我们，你要尽心。在最大的一个诫命第一点是什么？尽心。 Love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尽心，所有的这一部分内心所相信的话语，对吧？你的自我意识，灵是上帝所做的工作，我们不需要去操心。然后才讲到尽心魂， all your soul， 对不对？那仇敌或者是撒旦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影响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只不过他让我们相信错误的东西。用刚才所讲的那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当一个人在地上，不管是从什么样的渠道，是从他的同学来笑话他呢，还是从他的老师批评他，或者是父母亲说话的时候不注意把这些贬损他的话说在他心里，让他所相信了，不管怎么样，他从哪个渠道所接受， 只要接受了属撒旦的这种定罪的负面的这个思想，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自我意识，也影响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其实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呢，如果讲到被鬼附是怎么回事，被鬼附就是说不但相信了他的话，还被这个邪灵，你这个人成为邪灵的一个住处了，他可以在这里来真的来控制人，来骚扰人，这是仇敌影响我们。那我们常常以前用的心意更新是什么意思？心意更新就是对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内心呢已经开始明白福音，开始相信有一些圣经里讲到我在基督里是谁，这就在描述我灵里头这一个生命，这个自我意识开始真正的相信这个了以后，你就开始表现出跟你原来的这个人不一样的，从灵里头所发出来属天的生命、属天的能力、属天的智慧。但是呢，我里头还有一些天然的思想继续在这里作怪。所以我在这里描述灵魂体，你就看没有，这魂和体呢周围都有黑影，都在受着这些负面的东西的影响。那心意更新是什么？心意的更新就是越来越多的让神的话语改变我里面的思想，以至于我的自我意识、我的魂、我的体，从内心世界一直到外面的身体，都被上帝的话所更新。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这灵魂体啊，这么一个观念，其实不是太复杂。如果这些观念能够深入在我们的心里头，成为你内心里真正看问题的方法，你再去看圣经的话，就会容易很多。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罗马书第六章。我们不但要从灵魂体的角度来看罗马书第六章啊，其实讲了，这已经第三次讲第六章了。这一次也特别要讲这么一个，从这个角度来看罗马书第六章，重生基督徒最大的难处。请问重生基督徒最大的难处是什么？重生基督徒最大的难，首先讲什么叫重生的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就是听了福音，不管以前福音讲得多么不完整，但是我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为我的罪而死的，他是来拯救我的，所以我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接受他做我生命的主。这样的人，真心内心里头有这样一个转变的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以前一些犯罪错的事情，自私骄傲等等，这都觉着就像以前自骄傲，骄傲哪是什么罪？骄傲的人觉得我就是比别人强，我这么看问题，这是实事求是，这哪是什么罪，对不对？骄傲的人就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如果要是有些事情上，他一般骄傲的人都是看自己某些事情做得好的那一部分，他不用自己做得不好的去跟别人的好的比，他用自己的好的跟别人不好的比，然后跟自己用自己某个时候好的跟其他人某些时候不好的去比，总之来讲，当他自己的眼里头把自己的好放大了很多很多，然后今天就相信这个东西。那以前骄傲的人哪觉得这个是有什么错？如果说是对别人盛气凌人，我们从人的道德来讲还会觉得这个不好，对吧？这个不好。但是如果内心的一个骄傲，那根本不会觉得有什么错的。但重生的人就知道，真正重的人就知道这是错的，这是不对的。然后自私，这是不对的。但是呢，内心里虽然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对的，你会发现什么？自己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状态。所以重生的基督徒如果不明白福音，会常常处于一种定罪的光景。因为以前呢，这些生命里面的就深处的这些罪不觉着有什么问题，除非碰到很不好的结果才会回想说，哎呀，自己有些事情做的确实不对了。但是现在呢，重生了以后是知道自己内心深处真的有问题，但如果又不能够改变，然后又圣经以及自己良心都告诉我们这个不对，如果再在教会里听到说上帝不喜悦人犯罪，上帝会惩罚人等等等等这些观念的话，那就常常处于一种定罪和压力当中。所以呢，这就是重生的基督徒最大的难处，心里虽然行善，但是行不出来。有些恶自己虽然不想去行，但偏偏身不由己的去行，这个就是重生的基督徒最大的难处。当然呢， 把这个难处啊再普通话一下，这其实是所有人的一个难处。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今天啊，对一个就算没有重生的人，所有人都希望什么？所有的人都希望我内心感觉良好，所有的人都希望我过一个幸福美满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一般人呢，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都在面对各种各样短期的问题，不管是工作上的压力、家庭里头的问题等等等等，就是在面对这表面的问题。但如果这表面的问题一个一个都解决了，你会发现人想要去生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其实呢，人从内心来讲，通常啊，我说通常人还是觉着我能够真正做一个高尚的人，能够去帮助别人，因为良心就会告诉我们这样人生才有意义。只不过这样子的事情啊，对我们人大多数人因为要面对很多具体的问题，都还不在操心的范围内。但是对于重生的基督徒，这一下子变成什么很直接的一个问题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哦，不光是看罗马书第六章，其实六七八真的当然五六七八整个罗马书都在讲怎么样来解决这个最大的难处。罗马书第六章当然是讲了其中的一部分啊，我们还是要从一开始来看。但是我们来看这次再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重生的基督徒刚才面临那个难处，罗马书是在怎么讲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然后我们要理解罗马书所说的又要有灵魂体这么一个观念。好，我们来看啊，罗马书这里讲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我们他前面要讲这问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提过，这是因为罗马书第五章里头讲到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那如果恩典，神的恩典在哪里犯罪越多，他的恩典总是大于那个罪所带来罪的这个效果，那这样子我是不是应该活在罪中让恩典显多呢？他说不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如果你去看英文啊，这都是过去式， who died to sin have been baptized into his death have been buried with him through baptism into death， 这都在讲一件事情，我们人在基督里头，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岂是原本的天然的那个有罪性的生命就已经死了。这个当然从灵魂体怎么了解释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在旧约的时代，人之所以成为罪人，很根本的原因就是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把整个就可以说亚当的灵，亚当灵我们就说这个海吧，因为亚当里头包含了所有的地上的人，这个海就被污染了。这个海被污染了，你这个魂和体就不可能不被污染，这是根本的问题出在这里。以前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把所有的人都放在他里面去死了，然后呢，他死了一复活，给我们成就了个新的属灵的生命。这个用这个图画简而言之，就是说耶稣基督来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海彻底洁净了。这是人的灵，今天彻底洁净了。当然，他彻底洁净了这个海，接下来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除去魂和体里头的这个杂质吧，对吧？还需要除去这个杂质。但是我们肯定想清楚，如果不是这个海被洁净，魂和体里头是不可能洁净，是不可能洁净，是永远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呢，罗马书第六章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所面临的这个最大的难处，为什么不能够在地上过一个有意义有价值这种高尚的生命？为什么作为重生的基督徒，里面虽然想去过一个属神的讨神喜悦的这样一个生活，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是在做不到呢？原因出在说，原来是对我们来讲，当然 对我们来讲是出于什么？是不知道这个属灵的生命怎么样已经解决，怎么样已经给我们做成了，然后让这个生命来影响我们。再换句话说，当我们人想要去解决刚才难处的时候，我们人呢往往自我为中心，好像一个封闭体系一样的，我们不去看这个海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人都不关心这个海，我只关心我内心的世界以及我外面的身体生活，我就在试图在解决这个。这就等于什么？这就等于我自己想去解决这里头的问题，除去罪，除去杂质，却不知道真正要想解决这里头的问题，而且这里头的问题的那个源头是什么？源头是因为原来有旧的这个海污染了它，所以今天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呢，也必须回到源头，然后看这一个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让神的工作从这个海里头来进到这个冰山里头，是不是？所以他就在讲这么一回事，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呢，他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他这个话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说我们既然已经死了，这是在讲属灵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以前那个旧的灵啊，旧的这个海已经死了，已经结束了，已经被这个新的灵所取代了。那今天浮在这个新的灵上的这个冰山，是不是应该有个新的生活方式啊？因为今天你再也不是浮在原来那个被污染的那个水里头，你表现出来的生活状态就是那个污染的状态。今天我既然是浮在这样一个新的洁净的这个水里头，而且我这个冰山其实本源应该是什么？生命都是从这个，就好像这个所结晶的这些东西，这冰啊，都是从水里头变成的。那个一旦结晶了，是不是外面就自然而然应当结晶啊？这是他在这里所讲的这么一个逻辑啊。所以呢，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然后他接下来就讲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用的也是完成时。 If we have become united with him in the likeness of his death， 我们如果跟他在死的形状上都已经联合了，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这里提到一个词，跟我们今天所问的这个问题有关。我们的旧人跟他同钉十字架，就是死了。旧人是什么？他说，如果旧人死了，就使罪身灭绝了。英文是这么翻译的啊、哦、，Our old self， 这应该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如果你去看 King James 或者是 New King James， 翻译成 Our old man， 我们的旧人。这里说的有意思啊、哦，我们是复数的旧人，旧 self。就 self 你就不好说了，因为这个就会说啊，每一个人个别的 self， 但是呢，它原来的意思不是旧 self， 是旧人，一个人，我们的旧人。这里就是在讲什么？这不是在讲我个别的这一个，是亚当的那一个，亚当的那一个原来被污染的，整个从灵到魂到体被污染的这么一个生命，这一个生命已经死了，他使罪身灭绝 ，body of sin， 就意思是什么？这一个罪犯罪的身体是什么？就是整个这个旧人，是不是？就是原来的这个旧人。再这样子来讲，罪是撒旦的一个属性，那这个属性怎么样在这个物质世界被表现出来？撒旦是一个属灵的，刚才说属灵世界的。属灵世界的他怎么样可以在物质世界表达出来呢？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上，不管是恐怖，不管是杀人越货，不管是坑蒙拐骗，这些罪怎么样表现出来的呢？他要有一个什么 body of sin， 他要有个身体，有一个载体，把它才能够表现出来。而这个载体呢，就是亚当被堕落的那个灵魂体。但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这个 载体，这个旧的生命已经被结束了，被结束了。他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说问题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已经解决了？刚才我们说重生基督徒最大的难处，最大的难处，最大的难处，我心里头想要过一个讨神喜悦、圣洁、公义、有意义的人生，但是呢活不出来。这一幅图画灵魂体告诉我们说，那个问题啊，它是有三部分，灵魂体一步一步的，它告诉我们这个问题怎么来的。最根本的那一部分呢，就是亚当的那个旧灵，如果没有那个旧灵，后面就不会有问题。但是他在这里，罗马书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第一步最根本的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个罪身已经灭绝了，那个旧人已经死了。那这个听上去好像比较理性啊，但是对于福音有比较多认识的人，你想想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这就在常常告诉我们说，当你如果还在这个有些为自己的一些罪在挣扎的时候，为自己的软弱还在挣扎的时候，今天福音在告诉我们，你要知道你里面不是原来那个软弱的生命，你里面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能够相信的时候，你自己内心里头就会有一个极大的释放，就知道说原来这个问题从最根本已经得到解决了。的确接下来不但如果水得了洁净，这个冰山还需要继续被洁净。罗马书第七章要讲非常详细的，七章第八章讲怎么样洁净后面的，但是罗马书第六章必须先告诉我们这个水得到洁净，因为后面的洁净是出于前面的洁净。然后他说，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的，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些我都不仔细的解释，因为前面已经解释过。然后他说，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如果你去看这些圣经的话哦，一般人看上去都会觉着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什么什么基督从死里复活，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主了。这个呢稍微解释一下还容易明白，就是耶稣基督担当了人的罪，他带着人的罪，担着所有人的罪去死了，然后复活了。他复活的时候是像神活着的，死的时候像罪死的。这个呢也不是太难理解，就是耶稣担当人的罪的意思。但是下面这一句，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句话啊，不知道成为多少人的一个拦阻。耶稣基督固然像罪死，对基督徒来讲，一个基督徒啊，只要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没有一个人不相信耶稣是担当我们的罪死了，没有一个人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只要一个人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呢下面的这句话就没有太多人这么想，就看得着这个联系。耶稣固然死了，耶稣固然活了，我今天的状态怎么样？用这句话说是耶稣是发生在耶稣身上什么样的事情，你也应该看这个事情发生在你我身上了。这个就难了，真的这个难了。耶稣是2000年前死与复活的，我是活在今天21世纪，对吧？21世纪的人，然后我在这里面对我每天的问题，我今天最操心的是怎么样解决我今天所面对的问题。耶稣是2000年前历史上的一个人，发生在他的身上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死里复活，他是这样子，他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着是像神活着，我们像罪也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也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你看没有，这里就不容易理解了。但是如果明白这个灵魂体的观念，就知道说当耶稣他死的时候，他是把整个这个片大海，把里头的灵，我刚才说了，把里头不好的杂质洁净了， 那我们在这里头魂和身体里头所犯的罪呢，他也担当了，他也担当了。所以今天他去死的时候，他不是他自己死，他是把全人类带进去，带在他里头死了。他活不是自己活，他是把全人类带在他里头活了。这是圣经里头所关键的一个观念。所以基督徒如果不明白说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是包着我的，这就等于什么？这就等于还没有真正称耶稣基督为主。当我们知道我们被包在耶稣基督里死里复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认基督为主，是不是啊？认基督为主，这叫做他是我的主。而且呢，从灵魂体的观念上，我刚才就讲，其实你真可以相信，原来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是跟我有关系的。他洁净的这一个海，就是我里面属灵的生命。前面不是讲吗？与主联合的与主成为一灵，耶稣的灵今天跟我的灵是同一个，他的灵是怎么一回事，我的灵就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里面说来说去就想说服什么，就想说服我通过耶稣基督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有了新的生命，这样子就给人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这个方向，让我们去说，我们如果要想解决我生活当中最大的难处，我不是去关注这些难处，我去关注难处试图自己去解决，这就等于一个非基督徒面对自己人生的问题都是靠自己要来解决。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面对人生当中任何的问题，我都是什么，我都是看基督怎么解决的，是不是啊？都是看基督解怎么解决的。所以他所讲的这些好像比较难懂，但是里头所讲的意思是非常简单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来知道说怎么样明白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就是为我们所做的。然后底下啊，这是我们上次还没有讲底下的，我们所讲的这些，把这一章要今天要结束。他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他在这里头啊，你看没有，已经开始，其实如果你，我相信很多人对罗马书已经反复读过很多遍，所以一读到这里我们就应该想到什么，就应该想到第七章的内容吧。他在这里在讲到说，你看没有，必死的身子，身体 mortal body， 从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讲了，说你知道吗，这个灵的问题，这个海的问题不用操心了。对于重生的人来讲，你里面有的基督的那一个生命，你不用去操心他，他有充分的从神那里来的圣洁公义，一切的能力，一切的医治都在那里头。但是呢，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用这个图来描述，就是其实是魂与体这个范围内的，而且特别讲到顺从身子，身体的私欲，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还，你看没有，他在这里还是在用这个灵魂体的这个观念，他就在讲呢，说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的一个特点，就他里头本来有上帝赐给他的生命，但他不去看那个生命，那个生命就是已经让他像神了。夏娃以及亚当听信了撒旦的谎言，他觉得他里头没，好像没有这么一个像神的生命，他需要通过吃善恶知识书上的果子才能像神的，有像神的这样子的生命。所以呢，就意思说不去看自己已经有的里面的生命，去通过外界一种方式去达到那一个生命的果效，他就成为这样子。这就是整个圣经里所讲犯罪的一些事情啊，所讲怎么样人一步一步犯罪，但最后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我们今天啊，一个人如果想要内心得到满足，怎么样，你一定要在这个世界，在物质世界里去寻找。人无非就用两种事，一种是魂范畴的，一个是体范畴的。体的范畴是什么？好吃的，是不是啊？ 好玩的，就是这类身体方面的一些享受。人要想要满足就要用这个，但是所有的人如果用好吃好玩作为自己人生的满足的，除非有些人啊，我觉得其实一个人不可能在这里头一直满足的。为什么？就算你年轻的时候好吃好玩，在这里头真觉得很有意思，随着你在这上面吃的多了玩的多了，你就会觉得一般的好吃的好玩就没有那么好吃也没有那么好玩了。然后随着年龄增大，原来好吃的也享受不了了，也不觉得多好吃了，好玩的玩不动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有限制。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魂的范围内的，魂的范围就是大家常常说的比较精神层面的啊，比如看小说，有些事情我没有经历过，但是呢别人所描述的某些事情看了以后觉得哎呀好有意思呀，对吧？以前还只是讲别人的故事，今天呢讲穿越，穿越就是真的试图去经历那个所描写的主人公他所经历的事情，他在做这个事情好像把我们的魂都带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里头去经历他所经历的事情，是不是？所以或者就是看这些东西，当然人和人的关系，朋友关系，夫妻关系，父母亲跟儿女的关系，同事的关系，这也是魂的范畴内的。所以今天的人啊，就只能从这个魂的这个范畴内来找自己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满足。这个东西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啊，叫做属肉体。而且造成一个结果啊，就是说今天我如果去想去用这种方式满足自己，你会发现总也不能满足自己。现代人特别容易处于一种百无聊赖，什么都觉着没有意思，什么都觉着没有劲，这样子的生活，这是什么？这就是说今天知道那有个很深的一个坑，满足不了它，满足不了它。但是呢如果不去满足，因为满足惯了，就是这个坑是无底坑，填也填不满，填了以后还是不满足，但是不去填它呢怎么样就更难受，这叫做身子的私欲，这就是他所说的身子的私欲，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什么？这里就讲说，我们以前的灵就有问题，带来魂与身体就有问题。我们人忘了，人是属灵的，在身体与魂的层面去找满足，满足惯了，养成这么一个习惯了，今天我们的灵已经得到改变了。你要知道人是属灵的，就意思说我一个人啊，什么时候内心满足，当我跟这个生命的泉源接上轨了，这个就满足。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一些人已经经历过我们就是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状态啊。当你如果进入这样状态的时候，基本上我觉得从我自己所经历的就是说，你会发现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不需要外界的东西去满足我，我今天内心已经有一个满足感，我今天去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带着这个满足感去做其他的事情的。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觉着哦，原来有这样子的满足感已经在心里，我今天去做其他的事情不是为了解决我的不满足感，而是去带着我的满足感去经历人和人的关系，去面对我自己的工作。这样子来讲，任何的这样子才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找到这个意义。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区别，听出这个区别来没有？就意思说，以前我们人首先内心不满足，所以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填满自己内心的不满足。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扭曲了人和人之间的正常关系，扭曲了人和自己的工作生活正常的关系，其实无法享受真正的人际关系。如果你就想想哦，如果夫妻关系我跟他结婚只是让他来满足我一切的需要，一切的内心身体上的需求，如果只是这个，其实是不是把它当做一个工具啊？不但把它当做一个工具，而且呢 他也满足不了我。这就是在这种不满足私欲的这种情况下人所面临的夫妻关系，同样亲子关系就是人际其他的关系都是如此。在这里头人不可能享受任何东西的，就你要享受只是我得到一点点满足，暂时的一个满足，然后接下来又继续面对内心的不满足。但是呢，神给我们的是先有一个满足感，这个时候夫妻关系就变成什么，我不是要去让他作为我的工具达到我自己的目的，是达到圣经里所说的今天把你从神这里来的领受的好的东西跟他一起分享。这就不是去要，而是去一起分享，一起享受上帝的恩典。同样在工作当中也是，以前在工作当中想要去实现，想要去做出好的工作，想要做出好的文章，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我自己感觉好，我比别人聪明，我更有价值，其他人的工作不如我发的工作好，那是以前的状态。所以这变成一个纯粹功利主义做事情的，而在这种功利主义做事情的时候，人其实很就是说你就不能够真正的享受这个工作。但现在呢，如果我里面已经有一个满足感，我在里面知道有上帝所给我的创意，我去做工作是什么？做工作不是去我还是要去做好的工作，我还是应该去做，不管你是搞艺术搞科学的也好，我还是应该去好好的搞。但是这个不是满足我的私欲，是把我里面上帝所给我的这个生命来表达出来，也可以造福别人，是不是啊？这样子才能够去享受这个工作。所以呢，他在这里就讲到说，想要讲的问题，说里面的问题，这个灵的问题，海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现在只需要去解决这个冰山的问题了。但这个冰山的问题呢，在这里讲，不要让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王，就是不要让罪在这个范畴内，魂与体的这个范畴内做王，使我们顺从已经在身子里头习惯的要想去满足他的这个倾向和趋势。他就在讲这个事情。那你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到底怎么样不让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不顺从身子的私欲呢？这一个是一个巨大无比的问题，是不是啊？我就说你如果在这个福音的道路上你一步一步追求，你就知道这个问题是多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刚才重生基督徒最大的难处啊，是一个概括性把所有问题都概括在里头的。然后呢，灵的问题，这是其中最根本的造成我们这个难处的原因。这个已经他也讲解决了。那接下来问题是什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今天在我的魂，在我的自我意识内心这个世界以及身体还是有这个习惯。所以你去看，对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甚至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走的这个基督徒，他还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在面临这些问题。当然我在这里首先要说，你在这条道路上越走，你就会发现我自己越不被这个东西所局限。只不过今天我走到这个地步啊，我们每个人还是要说，我在某个层面上这个问题好像还没有解决。所以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啊，这次我们来读这两章，就是更仔细的来看。虽然读过很多次，在教会也讲过很多次，也讨论过，但是我们要再来看，让神的话来告诉我们说这是怎么一回事。首先我们来想，他在这里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这句话呢，对我们来讲基本上的感受就是说的容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吧？做起来难。今天我们自己已经习惯了，对于基督徒来讲，你知道自己有些事情是不对的，但是你还是要习惯性的去做它，这个是以前已经养成的习惯，我已经有这样一个好像 program， 有这样一个程序在我里头，每一次无聊的时候啊，我要去怎么去找时间打发干什么，怎么样怎么样的，对吧？或者什么，你总是要 还是在面临这个事情。那这到底他在讲什么呢？如果他所讲的所以不要这样子的话，如果我看上去的感觉总是说你说起来容易，那就意思说要么保罗呢他写着圣经他真的不懂得我们这个人在江湖的难处，他自己在象牙塔里，他可不在象牙塔里，他很多时候他这卷书应该不是在监狱里写的，但是有我不是太清楚他是不是在监狱里写的，但是他有些书信是在监狱里写的，他不在象牙塔里头，但是给人感觉是说如果我们面对的实际困难，我们一认真的看上去就觉着你这么说完了以后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做呀，这个所以你说所以这就结束了，我怎么觉着为什么，对不对？还没有为什么，还没搞清楚呢。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其实他前面所讲的那些话啊，我没有真正听懂，如果听懂了就有这个所以，听不懂就没有这个所以。所以你看好像我们看懂了，但从他的这些上下文所讲的，你就说，哎，我前面实际上还是没有太看懂。我们如果再回顾一下啊，他前面在讲什么？他前面在讲说，我们人以前在亚当里，灵魂体都受了污染，这个罪贯穿在这个灵魂体里头，而魂里头的罪从灵里头发出来，然后身体呢又是这个魂通过身体所做的错误的决定养成了这种私欲，是这么一回事。今天呢你要知道这个罪从灵里头从我们人的根本的层面上彻底解决了，彻底被清除出去了，彻底被从我的这生命的深处给断绝了。如果我听他那个话哦，我听了以后我是头脑上哦，他是在讲这个意思，到这个所以我就会变成你说的容易，我要去做我发现做不来。但是如果他前面说的那些话我信了，就有这个所以了吧。我如果真信了，我罪在我的生命当中已经被断绝了，我只要这么信，就是他所说的这句话，这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我如果已经信他在我的生命上断绝了，就等于我没有让这个罪继续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主。我如果不信，我还认为我里面有罪，就等于让他在我里面做主。这个地方要真的要仔细去想一想，因为这个时候啊，我们不容易舍身处地。如果你真已经信了这句话，你就可以舍身处地。哎，对呀，罪已经从我生命当中被断绝了，他怎么可能在我身上还做主呢？你就得出自然的一个结论来，他不可能在我身上做主。然后我身子的私欲是原来我里头有罪的时候跟上帝生命断绝，所以我不能够得着灵里头的满足，我就需要通过我身体在外面去寻求满足，这是我原来的习惯，但现在不一样了，罪已经断绝了，我里面是上帝的属灵的这个生命，他给我这个满足感，我根本不需要去顺从身子的私欲了，你看没有？所以你今天如果信他所说的那个话了以后，你就不会觉得这个东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所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今天发现我没办法这么做，其实说明我没有办法真正的信他所说的这个话。好，这个我就只能讲到这里，因为这一段哦，这里只是一个开头而已，更详细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罗马书第七章还要讲，但他这里就已经点出来了，所以我们要看第七章的时候，将来哦要回头要记得他前面所说的这个逻辑。他说也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同样这一句话哦，然后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讲这个话呢，从刚才的那个意义上来讲也是非常自然的。 你现在想一想，如果是人灵魂体三部分，罪被我从罪被基督从最根本的深处解决了，他在我生命当中被断绝了，你就这么想吧，好像一条河一样啊，灵不就是这个源泉吗？一条河这么流下来，如果那个源头被污染了，流下来的就一直被污染着，是不是啊？一直就被污染着。今天如果源头的那个罪被斩断了，今天罪在这里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我越从那个源头让那个水流得越大越快，这个是不是被稀释的也越快啊？这是不是就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他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说，如果你内心真能够相信罗马书这里所说这个话哦，罪在我们里面已经完全没有地位，彻底被断开，我内心里真是这么相信的，我这个身体今天在我的看法里头已经被耶稣基督洁净，我把我这个身体，我这一个人好像死里复活的这个人，把我的肢体我今天献给神的时候，就等于什么？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就等于什么？就等于让上帝那个水更大的来冲到我的生命当中，把这个罪给洗掉，是不是啊？就刚才残余的污染，我不是说没有污染，残余的那个污染彻底然后稀释冲掉，因为源头已经断开了。所以今天你就知道说，在罗马书的观念里头，相信这个与耶稣基督在死的形状上已经联合是多么根本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我们过去几年在讲这个福音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认识啊，但是这一点上其实没有太多的讲。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们以前所讲的是正面的，就等于从某个方面把这个也讲了，但是这方面呢，像罪已经死这个事情确实没有太强调，这个直到罗马书第六章我们重新仔细来看才能够真正的强调出来啊。然后呢，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这个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今天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律法就是神的话告诉你要这么做不能这么做，要这么做不能这么做，我们今天不需要再去这么样子去叫做遵行律法了。详细的当然要罗马书第七章才能够讲，但是呢简单来讲，如果今天我不需要去管神说你要这么做不能那么做，不去这么管的话，那是不是说那我就可以随意去犯罪了？他说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刚才所讲的整个观念，岂不晓得自己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这里所讲的就是说，还是用刚才那条河的那个来理解这句话，以前我们人怎么样做罪的奴仆的，那个源头一直在污染，一直在污染，留下来就魂和体一直都在被污染，对不对？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个时候你想脱离罪是不可能的，你想不去犯罪是不可能的，想真正去做神的义，神所说的义，做不到的。但是今天呢，如果我在恩典之下，就意思说我所相信的是那个罪已经断绝了，我把这个罪已经断绝的这条整个这条河从上到下都归给了神，让神来做，那这样子我虽然不去管我该去做不该去做，不该去就是说不是按照规条去说要做这个不做那个，我其实是把我整个自己放在神的圣灵的整个的影响力之下，让他在我里面在运行做工，在改变我。这个方法比你靠自己去要去做这个不去做那个要好千万倍，而只有这个方法才真正的行，真正的行得通。他其实就在讲这么一回事。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就是这个福音了。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你看没有，这用的完成是 having been freed from sin you became, 是过去式、slaves of righteousness, 我因为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这里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保罗说，我这里所讲的东西全都是 common sense， 最一般最一般的。你们以前是怎么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的，以至于不法？还是用那个河的比喻，你以前你本来就有个罪的生命，然后呢自己又一直顺从着这个罪的生命，各个方面都受了罪的影响。今天呢，我们把自己照样把肢体把这个河整个这个河献给义作奴仆，让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影响我们，这样子就成圣。这是不是他所讲的就是这么一回事？你们以前做罪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那同样什么，你今天如果当我们说我们在律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就是说在恩典之下等于说在义的奴仆，把自己整个交给义了，那今天让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这岂不比自己去靠自己的力量想要做好要好多吗？你们看，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就是当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重新再看自己那种犯罪的以前犯罪的那些事情，你觉得那些事情不好，你看着那些事情为羞耻。如果你看那些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那些事带来的结果就是死。圣经里所说的死不只是我们最终的这个死，它是指在我们在过着与神的生命分离的这样一种状态，这样一种活着的状态都被称为死。总之来讲，就是罪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结果。他说，但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已经得了释放， having been freed from sin， 做了神的奴仆，已经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出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结果，工价就是结果 wages， 罪的结果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神的恩赐，这是说 free gift， 白白赐给我们的，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我们今天再回顾一下重生基督徒最大的难处，最大的难处是我心里有这个属神的生命，我想要过一个属像神的生活，但是发现在我的里面还有罪在影响着我。那今天他这一段经文，罗马书第八章，他给我们到目前为止提供的答案是什么？我说目前为止，因为这个问题要到第七章第八章才回答完，但在第六章他在告诉我们什么？第六章就告诉我们，你一定要明白，通过耶稣基督，罪在我们的生命的深处已经断绝了，没有一个我们生命深处好像原来一样的，你知道吗？泉源不断的冒泡，那罪不断的冒出来，罪你怎么去清，它又有新的冒出来，怎么去清，有新的冒出来。我们的经历上似乎有这样的经历，但这个经历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以前没有相信我的生命跟罪是彻底断开的。如果我明白我的生命是神通过耶稣基督让我的生命跟罪已经彻底断开了，那我今天再来看这件事情呢，我说啊，里头没有这么一回事，但是有残余的一些错误的思想，残余的思想，错误思想怎么样清除掉，是让我明白我今天作为一个人实际上是全新的。我刚才用那个河的比喻，上游下游的那个比喻，把这一条河或者把这个全人交给神，告诉他说，神啊，我知道我今天是全新的，我跟罪是断绝的，你的生命在我里面，今天是你的生命在我里面，把这些残余的东西要彻底清除出去。所以当我这么真的相信罪从我里面断绝的时候，这叫做罪不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不再让他做我的主。而当我开始明白这样子的福音的时候，我内心里开始有这种满足感，而不是刚才所说的缺乏感。这样子呢，一步一步就可以从这个把罪从我们的魂与身体的层面上也彻底的清除出去。当然这个答案要解释完，那还要第七章第八章，保罗他要继续来讲啊。我们今天的讲到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借着耶稣基督你成就了这样子的救恩，而且今天借着你的福音，真的是感谢你借着你的使徒先知把这样子的话语写在圣经上，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读，不管我们以前读懂还是没有读懂，但是感谢主的是你的话语已经在这里，所以当我们有机会继续的来领受，继续的来认识，以至于当我们真的是内心被主你的圣灵所光照的时候，我们认识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成这样子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让主你更大的工作，更彻底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